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5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中华驻南韩大使馆星期三在他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宣布，从星期六起恢复向南韩公民签发到中国访问、经商、过境和一般私人事务类的短期签证，但是未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上个星期，南韩政府决定从上个星期六起恢复向中国公民颁发赴韩的短期的签证，理由是南韩官方认为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趋于稳定，对入境旅客的核酸检测要求目前仍然暂时保留，但官员说这些措施可能会根据疫情的发展而放宽。南韩年初的时候暂停向中国访客是发放大多数种类的短期签证，因为担心中国新冠病毒病例激增和可能出现病毒新的变异。去年12月，中国突然停止实施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清零政策，并且让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三年来首次出国旅行成为可能。但是南韩、日本等很多国家都说，中国当局未有充分分享疫情的信息。在南韩年初对中国公民实施签证的限制，日本增强对中国访客在实施入境检疫之后，中国采取报复行动，暂停向南韩和日本公民发放短期签证申请。中国已经在1月29号宣布立即恢复审发日本国民赴中国的普通签证。两日之后，日本政府表示将会继续严格实施以中国访客为对象的入境防疫措施，但话将会视乎感染的情况灵活应对。美国海军陆战队刚刚在菲律宾海实施了一次攻船演习。稍早前，美国指责中国海警船使用激光照射菲律宾海警船的做法冒犯和不安全，并且重申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武装部队、政府船只和飞机的武装攻击将会触发美国依据美菲互防条约履行防务的承诺。美军印太司令部星期二图文并茂地宣布，海军陆战队太平洋部队与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在菲律宾海实施了这次攻船演习，以支持印台地区的自由与开放。同一日，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召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王溪连，对中国针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菲律宾渔民采取越来越频繁和强硬的行动表达严重关注，包括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使用军用级的激光照射。星期一，菲律宾军方指责中国海警船2月6号使用军用级的激光照射前往亚云锦礁（国际称为第二托马斯礁）运送补给的菲律宾船只，导致船员短暂失明。北京话这个位于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之为南沙群岛东部的岛礁，是中国拥有主权的仁爱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说，事发当日菲律宾海警船未经中国允许擅自闯入这个海域，中国海警船依法维护主权和海上秩序，现场操作专业和克制，并且要求菲律宾方面避免将争议扩大化，将局势复杂化。当日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中方的行为干扰了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礁和周边海域的合法行动，中国的危险操作是直接是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损害了各方依据国际法在南中国海享有的航行自由权利。身为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中国芯片设计公司紫光展锐上海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寻求在新一轮的融资当中筹集100亿元人民币，约合15亿美元，使到该公司的估值达到大约700亿元人民币，即是103亿美元。知情人士说，紫光展锐已经与几家国家支持的投资基金接洽，利用当地投资者对中国国内芯片行业的兴趣增加。中国芯片行业当前正在准备加大自给自足的力度以应对美国的压力。其中一名的知情人士说，该公司的目标在3月中旬之前是形成一个投资者候选的名单，并且在6月底之前完成这一轮的融资，最终在国内上市。由于涉及保密信息，所有消息来源都拒绝透露身份。根据该公司官方微信账户的信息，该公司上个星期宣布正是筹集资金，他们的董事会秘书贾少旭是表示将会利用这些资金来到提高他们技术和产品的竞争力，但公司未有透露具体的金额。 紫光展锐的这次融资正值中国加大力度推动他们国内芯片行业发展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中国在技术方面更加自给自足。美国联邦特工星期二逮捕了四名涉嫌2021年7月刺杀海地总统莫伊兹的佛罗里达的男子，让美国面临策划指控的被告上升到11个人。逮捕之后，佛罗里达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呈交了一个取代的起诉书，指控11人涉及2021年7月7号在莫伊兹位于首都太子港官邸的刺杀。莫伊兹的夫人在攻击当中多次中弹，但是幸免生还。尋求推翻莫伊兹的一群海地人和南佛罗里达的海地裔美国人，据称雇用了前哥伦比亚军人执行了刺杀。海地当局已经在这个案件当中逮捕了几十人，但他们的起诉据报在海地当地法官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是陷入停滞。海地当局上个月将四名嫌疑人交给美国起诉。四名星期二的被捕者是哥伦比亚国民和美国永久居民欧提兹、委内瑞拉商人和美国迈阿密永久居民恩特里亚戈，最初来自厄瓜多尔的佛罗里达美国公民维恩特米拉，和居住在坦帕的美国公民伯格曼。高级执法官员在迈阿密的记者会上宣布了逮捕行动。法庭文件说，至少从2021年2月到2021年7月，南佛罗里达成为策划并且资助这个阴谋的中心的地点，以推翻莫伊兹，并且用会服务合谋人士、政治目标和金融利益的某人取代。
It is alleged that in late April 2021, Ventimiglia and his company worldwide, remember now CTU,
佛罗里达南区美国检察官拉波恩特在迈阿密的记者会上说，大部分的策划、资助和指导都发生在南佛罗里达。他说四名被捕男子是阴谋的策划人、组织者和资助者。伊朗释放了几十名知名的囚犯，此举显然是试图安抚批评政府的人士。伊朗因马沙亚米尼之死事件爆发了持续几个月的抗议风潮，在当局实施有限的特赦之际，抗议集会的频率和规模在冬季与高潮的时期相比有所减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 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新一届美国国会开始议事，咁国会众议院嘅财政委员会议员提出咗三项挺台法案。我哋亦会报道美国空军参谋长日前表示，佢唔认为台湾海峡冲突迫在眉睫或者不可避免。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中国全国嘅侨联副主席日前表示，台湾进入大选时刻，咁香港嘅基本法第23条立法最好暂缓。咁究竟呢个系咪北京放风试探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香港当局就有关国家安全作出指引嘅基本法第23条立法增加咗变数。 曾经多次就香港事务发表意见的中国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2月13号发表评论，他认为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加上台湾大选进入敏感时刻，今个立法年度并不适宜展开基本法第23条立法以及公众咨询。香港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强调23条立法目标不变，最迟明年会完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卢文端撰写的评论文章2月13日在香港明报发表，他认为世界疫情减退，国内外通关复常，目前是香港拼经济的关键时刻，中国疫情后启动多边外交，香港最重要世界功能，而并非急于分散精力启动23条立法应对争议，并提到香港已经有港版国安法保底，23条立法没有很大的迫切性。另外，今年下半年台湾会进入大选敏感时刻，若果香港展开立法会引发争议，极可能令到民进党借机抹黑一国两制，以此争取选票，捞取执政权继续搞台独，阻碍和平统一进程，加上俄乌战争持续发展，国际形势急剧变化，23条立法需时细心研判谋划，以适应新形势需要，在本立法年度不宜展开23条立法，甚至是公众咨询。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回忆说，2019年香港反修例浪潮帮助民进党在2020年台湾大选获胜，这个时候暂缓基本法23条立法有助于减少争议。
中共所谓传统上对台湾的两手策略的那个比较软的那个策略，
宋国成说，中国大陆传统上对台湾有所谓的两手策略，而当中比较软或者是拉拢鹰派的策略，在最近或者是未来，尤其是台湾2024年大选之前，会特别明显，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民进党延续政权，若果这个时候就基本法23条立法，一定会引起某种政治效应。另一方面，23条涉及到一些政治性团体或者是外国组织，若果暂时不立法的话，就能够避免引起一些争议。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源对美国之音说，基本法23条若果成功立法，势必加深台湾民众对所谓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反感。
这个跟台湾人过去所经历的那个威权时期的经验，白色恐怖的经验是一样。
曾建源说，首先23条立法和台湾人过去经历过的白色恐怖和威权管治的经验是一样的。此外，现在香港的立法会并没有反对派，在爱国者治港的情况下，法例一定会通过，那会给予台湾人一个印象，就是在没有主权的情况下，立法程序其实只是起到橡皮图章的作用，这样是会加深台湾人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这种论述的反感。曾建源表示，从北京的角度，若果不想看到台湾大选选出和中共政权高度对立的政府，就必须引导台湾的民意。
香港现在已经基本上是受到这个中央的非常有控制。
曾建源说，香港现时已经基本上被中国中央所控制，所以中央是可以令到港府不要推动23条立法，他是绝对有能力去要求港府不要有这样的作为。从两岸关系长远发展来讲，23条立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2020年北京以香港未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为由，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有评论认为，若果港府暂缓处理23条立法，其中一个考虑的因素是要将港版国安法永久化。台湾政治大学学者宋国成认同这个观点。
特别是对于这个所谓的煽动叛乱啊，分裂国家啊，
宋国成话，特别系对所谓嘅煽动叛乱、分裂国家或者分裂政府同埋窃取国家机密呢种行为，基本上中共嘅国安法已经系产生咗实际嘅效果。譬如话最近47人案系足以证明中共嘅国安法已经完成对香港嘅控制，特别系对反对势力嘅控制。2003年港府曾经就23条进行本地立法，但是遭到民主派的反对，其后更发起号称有50万人上街的游行，迫使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放弃立法。时隔20年，基本法23条立法被视为特首李家超任内主要任务。宋国成认为，虽然卢文端作为全国侨联副主席并不具备正式的官方身份，但是他的言论可以起到放风和试探的作用。
确实啊，中共有时候他会透过这些半官方的外围组织。
宋国成说，北京有阵时会透过这些半官方的外围组织，例如好像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这样的角色，来进行试探或者是测水温的功能，通过外界的反馈调整一些仲未成熟的政策。虽然北京尚未就基本法23条立法表达最新态度，但是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2月14日表示，港府的立场目标不变，希望争取今年内就23条完成立法，否则亦都希望在明年内完成。李家超说，外界或者仍然未全面掌握23条立法所针对的问题和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国家安全风险千变万化，国际关系复杂，国安风险仍有可能潜伏于香港。美国之音记者高凤香港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就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系有关台湾方面嘅情况。美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昆顿布朗上将喺刚过星期一话，佢唔认为中国侵略台湾系迫在眉睫或者不可避免嘅事情。佢对部分关注中国几时以及可能攻台嘅猜测同评论咧，系感到失望，因为嗰啲使到佢要求军方时时刻刻都要为可能发生嘅冲突做好准备嘅目标而失焦。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嘅报道。
曾经担任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兼印太司令部空军司令嘅空军上将布朗，系美国第一位出任空军参谋长嘅非洲裔军人。一位美國空軍最高將領在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一場關於空軍與美國國防戰略的座談會上，針對台海衝突幾時可能會發生的問題作出了回應。在討論中，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麥克爾·歐漢隆說，包括空軍空中機動司令部司令米尼漢上將、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上將等美國軍事將領近来都在谈到中国可能会攻打台湾的时间表，甚至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及美国情报部门官员也都对中国可能攻台的时间问题有一些评论。他认为布朗上将的工作涉及到训练及强化美军备战能力，必定也都会思考很多短期、中期和长期的问题。因此他就问布朗了，从空军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威胁几时最大或者最危险呢？中国是否会攻打，可能会攻打台湾呢？这一场战争是否可能会发生呢？对于这些问题，布朗将军直接答复说，他没有办法预测未来，但他能够塑造未来，我已做好准备来到塑造未来。我不认为冲突是迫在眉睫或者不可避免，我们的目标是要避免冲突，布朗说。所以虽然不知道事情几时可能会发生，但我的目标就是今日、听日、下个礼拜、明年、未来十年都要做好准备，让空军有能力为总统提高各种的选项。我们与联合军种的队友及美国的盟友伙伴都在密切合作。不过布朗也都不讳言地表示，他对一些关于中国可能几时会侵略台湾的猜测和评论感到失望，认为这样对美军的备战目标并没有帮助。正如你提到的，一 有一啲关于呢件事情嘅猜测，嗰啲猜测唔一定有帮助噶。我对一啲与嗰个有关嘅评论感到失望，因为咁样会令到我哋真正想做嘅事情失去焦点，亦就系确保我哋会准备好。布朗话：真正嘅聚焦之处就系要做好准备，而且带住急迫感去思考佢，如此先至唔会有一日醒过来话。要是我们早一些见到某种趋势而采取某种行动就好了。布朗强调，这个才是他的职责所在，必须思考的事情，不是去尝试预测任何事情，而是确保美军无论几时都能够有万全的准备，同时也都要真正去注意地缘政治环境。我们在这里做正确的事情，做好准备，而不是像某些人说的这样，在这里打一场战争。我哋需要想住未来冲突可能会如何去演变，仲要諗到战争性质嘅变化，并且让我哋自己做好准备。布朗话，与布朗同场对话嘅布鲁金斯学会防务专家梅兰尼西森亦都同布朗嘅睇法类似嘅，认为美国高官一再发表预测中国侵略台湾时间表嘅评论，实际上反而系有害。西森上个礼拜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关于中国对美国国防威胁的听证会上，针对美国当前在应对中国共产党的威胁时最需要采取的作为表示，美国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强化自己的威慑态势。他说，我认为反复出现国防部官员做出不同估计对我们有害的，这样表示了我们对台湾海峡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个连贯的看法，咁自然对我哋威胁中国共产党嘅努力就冇帮助啦。希森话，北京当局视台湾为分离省份，并坚称如有必要，不惜以武力实现统一。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第118届国会正式展开第一个会期嘅议事程序，喺众议院财政委员会当中，有议员提出三个支持台湾嘅立法，包括保护台湾法、2023年不歧视台湾法以及2023年台湾冲突阻压法。国会议员话，佢哋希望通过呢立法去防范中国侵略台湾，并且强化台湾嘅国际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另一则报道。
众议院财政委员会在本届会期一开始排定的第一场听证会主题就是抗击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由于委员会成员已经提出十多个与中国有关是三个涉台的法案，两党众议员在2月7号的听证会上都希望从专家和美国前政府官员的看法当中理解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行动对美国利益带来的风险，以及美国应该是怎样有效抗衡中国恶意行动带来的经济威胁，其中亦都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带来的教训与怎样是阻压中国对台湾的侵略。北京当局宣称台湾是他们领土的一部分，并且不排除在必要时使用武力实现统一的目标。本届财政委员会成员已经提出的涉台法案包括2023年不歧视台湾法、保护台湾法和2023年台湾冲突阻压法。不歧视台湾法是由加州联邦共和党众议员，亦就是本届众议院新任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金影玉所提，内容目的是在于要求美国政府为台湾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成员和有意义参与作出倡议。法案在上一届国会当中曾由时任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的安东尼·冈萨雷斯提出，不过在两次国会换届前都未能够完成立法的程序。金应玉在听证会上说，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威权政权试图取代美国的全球第一大经济地位，并且在全球舞台上以中共自己的中国梦来到取代美国梦，并不是一个秘密。作为一个来美国实现美国梦生活的移民，他没办法忍受这个梦一年又一年地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侵蚀。他说，这个也是为什么当他们见到中国共产党战略性地破坏美国的利益，并且威胁我们在国外的经济和商业利益的时候，美国必须竭尽所能以政策来到抗衡。金应玉说，大家从上个星期的间谍气球一事已经见到，中国共产党不单止威胁美国和他海外的经济和商业利益，他们还谋求以间谍气球来到侵犯美国的空域和长期以来的国际规范。 所以清楚的是，我们必须将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的鲁莽行为加以驯服。金应玉问前特朗普的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克莱特·威廉姆斯对如何协助美国将重要的供应链移出中国的政策建议，以及对于美国以贸易协定增加与印太地区伙伴接触的看法。目前是安庆国际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亦都是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非常驻研究员的威廉姆斯说，怎样减轻美国供应链当中对中国的依赖是新冠疫情带来的教训，但是拜登政府未有推动正确的政策，他认为更加有效的方式是更多的贸易协定。他说，简单来说，如果我们想要我们的公司离开中国，我们就必须提供他们积极奖赏和其他可以转移的市场，所以他们是必须是让我们的供应链能够更加容易与其他国家连结，所以他希望是见到更多贸易协定，尤其在印太地区。对他来说，台湾就是最好的对象，他亦都会考虑重新启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尝试去修补他让他有利于美国的利益。金应玉说，从刚上任开始，他就一直在倡议美国支持台湾成为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最近他提出不歧视台湾法，目的在于允许台湾被包含在国际货币政策的讨论当中。他问威廉姆斯，让台湾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能够强化这个组织和其他的国际组织？威廉姆斯在只是仅剩的几秒钟的时间简短地答复说，他强烈支持金应玉的法案。除了不歧视台湾法，台湾冲突阻压法是由亚肯色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法兰西希尔是与加州民主党众议员布拉德谢尔曼共同提出。法案原则谢尔曼在上一届国会提出的同名的立法，内容是要求美国财政部在一旦中国侵略台湾的时候，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资产公开。谢尔曼在听证会上面说，中国最在意的就是台湾贸易和关税，在中国的武力威胁下，他说美国应该是提供台湾所需要的武器，并且一旦中国对台湾实施封锁行动的时候，取消他们贸易最惠国的待遇。谢尔曼在与众议员希尔共同发表的声明当中说，作为国会台湾连线和众议院外委会第二资深的民主党众议员，台湾一直都是他上任以来的优先议题，这个、也是为什么他与共和党的希尔要重新提出这个法案。他说，台湾冲突阻压法是一个重要的立法，他将会压制中国对台湾的侵略行为，类似他同众议员斯蒂夫·夏伯特提出的不分党派法案《台湾外交审视法》，他确认美国对我们的民主盟友牢固和坚定不移的支持。众议员希尔都在声明当中说，中国共产党代表我们有生以来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美国必须策略性地对抗一个持续进行种族灭绝、窃取我们知识产权、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掠夺性的贷款和威胁台湾的国家对美国带来的经济和国安威胁。谢尔曼在声明当中提到的《台湾外交审视法》，是他同已卸任的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夏伯特在上一届国会提出的法案，其内容是指示美国国务卿与台湾磋商，将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驻美代表处。另一个法案就是保护台湾法，是由奥克拉荷马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弗兰克·卢卡斯所提，内容是一旦中国侵略台湾，这个立法将要求美国财政部、联邦储备局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谋求将中国排除在20国集团、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委员会等国际金融体系之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一个礼拜前击落一个来自中国的侦察气球之后，中国日前突然间宣布，过去一年来有超过10个美国气球飞越中国领空。有关的讲法很快受到美国的否认。中国的议题专家亦纷纷表示，在中国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之下，很难相信中国方面的讲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一2月13号的记者会上称，仅去年以来，美方高空气球未经中国相关部门批准10余次非法飞越中国领空。他表示，中国负责任和专业地应对了这些气球， 但未有提供其他的细节。中国坚称被美国击落的侦察气球是民用无人飞艇，指责美国反应过度。汪文斌此前仲批评美国是世界最大间谍惯犯和监控帝国。中方这次的指控被认为是这次美中气球事件持续升级的最新信号。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惊叹道：气球战争。美国荣鼎咨询公司中国经济资深分析师马克维兹克亦都感叹咁话：冇办法，相信我哋冇几耐之前先至睇到迹象显示，中国同美国为咗防止两国关系下滑做出努力，而而家会面被取消，双方都喺度为边一个为对方领空派咗更多嘅非法气球而争吵。美国好快就对中国嘅指控做出咗回应。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德利安·沃森在推特上写道：任何声称美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空运作监视气球的讲法都是错误的，这个是中国急住要降低损害的最新案例。中国多次并错误地声称他们派往美国上空的侦察气球是一个气象气球，亦都冇对佢闯入我哋嘅领空同埋其他国家嘅领空提供任何可信嘅解释。唔少中国事务嘅观察人士都认为，中国并冇提供任何证据，北京做出嘅指控好难说服佢哋。中国问题专家李明章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为呢啲声称嘅事件提供更多细节，而且佢哋宣称美国不断入侵，但中国却乜都冇做过。咁样对佢哋喺中国国内嘅形象，亦都有唔好嘅影响。美国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项目研究员韦德宁认为，中国要令到美国难睇嘅尝试，注定会失败嘅，因为佢哋未能够提供可信嘅证据，唔似美国有物证。此外，美国并唔需要气球，因为佢哋喺中国周边已经有强而有力嘅侦察能力。仲有专家认为，中国在度为自己辩护和指责美国的时候的逻辑前后都不一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孔浩峰写道：不到两个礼拜之前，他们不停在度说中国有高科技卫星，只有傻仔才相信中国会派气球去美国。如今他们却傻到相信美国会派气球去中国。好啦，虽然你也都没办法提供任何照片或者其他的证据。他接住这样批评说，习惯性地讲大话已经够差了，习惯性讲大话却前后的方言互相矛盾，没有办法同时在逻辑上成立，就更加差了。我们在三年的新冠时期看到已经够晒了，这个是对人类集体精神状态和智商的危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曾经在中国私募界拥有医药巴菲特之称，现在定居美国的投资人戴雪峰在2022年将中国上市公司国民技术以及他的前董事长罗少赫在美国以有组织犯罪等罪名告上法庭。事件涉及到2017年国民技术在中国指控戴雪峰携款5亿出逃，从此失去联络。戴雪峰说，失联事件是对他的诬陷，背后的真正理由是他不愿意被卷入长达十几年的中美芯片战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在华盛顿的报道的第一部分。
2017年11月30号，总部位于深圳的上市公司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一则公告在中国资本市场掀起了不少波澜。公司公告表示，国民技术累计投资5亿元，在位于深圳的前海麒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子公司北京麒麟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深圳国泰麒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由北京麒麟作为系管理合伙人负责产业投资基金运营管理。公告说，目前前海麒麟、北京麒麟的相关人员失去联系，公司在2017年11月28号晚间已经紧急安排向公安机关报案。 中国媒体随后的新闻报道当中不断出现国民技术落入投资陷阱、袋鼠蜂跑路之类的标题。更加有记者探访北京和深圳的奇隆基金办公地址之后，发现两地的办公室都已经人去楼空。前海奇隆是一家曾经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机构，出生在1975年的创始人兼董事长袋雪峰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专业，从1994年就开始投身证券投资市场。袋雪峰在中国私募界是曾经有过响亮的绰号医药巴菲特，源于他出生是牙医，早年开始炒股并且在医药行业投资成果丰硕的历史。根据公开的资料，国民技术是深圳一家从事信息安全芯片、通讯芯片产品设计以及是解决方案研发和销售的企业。2010年在创业板上市，2018年12月28号国民技术发布公告说，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依法决定对涉嫌职务侵占罪、在逃犯罪嫌疑人袋雪峰等三人批准逮捕。2022年5月，中国财经媒体财联社再次以合伙人陷失联罗生活，背后仍有隐情为题报道这件案。国民技术对财联社的表示，五亿投资款是不翼而飞，是被袋雪峰侵占转移。如今居住在美国的袋雪峰在近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所谓的五亿被侵占纯属是对他的诬陷。袋雪峰说，国民技术在2015年11月投的3亿，以及2016年3月投的2亿，总计5亿，压根就不是在他自己手里边。他说，从始至终他们都是在控制住那5亿，最终这5亿是去到哪一度呢？不是应该由袋雪峰来回答，应该是由国民技术来回答。因为整个钱的流向是由他们控制，转款也都是他们在转，他应该是来证明转钱都是由国民技术罗超学来批准的，他才有这个资格。这里的袋雪峰所提到的罗超学正正是前国民技术董事长。袋雪峰说，他要举证那5亿给了给他，你不能够就单凭绑就算，你要证明，你要将转款是证明拿出来，将银行的流水是拿出来，不要拿这个，你单单讲是有个合同上面有5亿，哪一个信？但是老百姓就是信，我亦都是拿他们是没办法，公安亦都将我是给了通缉。袋雪峰表示，国民技术在2016年底向奇隆全球公司支付了过600万美元，作为他在美国进行并购业务的服务费用，但是其他的钱款一直掌握在罗超学手里面。袋雪峰同时对失联一词提出强烈的抗议。什么叫做失联呢？失联就是失去了联系，这个是很危险诡异的说辞。你罗超学明明在这一处是离开的，办公室也在当地，电话也在当地，你怎能够就不联系，找不到人，人家的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无非就是将中国公司是吸关了。所以严格意义上面来讲，失联这个词语是拿来呃老百姓。他说，奇隆公司只是关闭了中国的办公室，而美国的办公室一直在这里运作。罗超学以及是国民技术一直知道奇隆美国的存在，亦都对过是奇隆美国的办公室。他们发公告前一直是亦都没有人来联系奇隆美国，哪有失联之说？于是中央电视台就拿着部摄像机跑到深圳的办公室，说人去楼空。2022年5月财联社文章是结尾说， QK 的是若然如果可待所言，其他的无辜只有五亿元的主观想法，这个为什么要在2017年清退国内的办公场地，遣散国内员工，并且一直逗留美国，他的背后是否有不为人知的隐情？至于逗留美国的真实原因以及是隐情，袋雪峰表示是因为自己在不情愿以及是受到人生威胁的情况之下，被卷入了错综复杂的长达10多年的中美芯片大战。 2019年7月2号，66岁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工程兼职的教授，原本是来自台湾，然后是入籍美国的石宜茨，被判定犯有一项共谋违反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以及出口管理条例的罪行。他还是被判定犯有多项的邮件以及电信诈骗罪，以及其他多项非法获取信息、虚假陈述、虚假报税等18项的罪名，被判入狱63个月。石宜茨被控从2005年起将遭到管制的技术产品运往中国。检方说，石宜茨将多个军事级的芯片向新加坡交给他在中国的联系人，有时真是将芯片交给中国国际航空在洛杉矶的飞行员带去中国，最终是转给中国成都的嘉石科技公司。石宜茨本人就是嘉石科技总裁，该公司在成都建立了一个 MMIC 芯片制造厂。美国商务部在2014年将该公司列入为强制出口管制的外国公司名单，理由是基于他们参与了违反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参与非法采购商品以及物件，最终是用于未经授权的中国军事用途。 MMIC 芯片可以应用在导弹、雷达、电子战等广泛的商务和军事用途，被视为是敏感技术，未获美国商务部批准授权不得出口，而石宜茨以及他的公司是没有这项的授权。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在2018年1月以及2019年5月对石宜茨的刑事诉状以及是庭审的记录当中，多次提到了一位名叫做陈亚平的中国公民。这个人正正是石宜茨是任 CEO 的成都嘉石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运作人。根据庭审的记录，陈亚平的儿子在2019年5月出庭指证他的父亲陈亚平以及石宜茨曾经在成都一起工作，并且自己亦都参与了翻译以及是 MMIC 芯片测试等等的工作，并且协助石宜茨从美国向香港邮寄晶圆。由于这个晶圆属于敏感出口材料，陈平的儿子在邮寄之前通常会失去了原来的标签，伪称是价值只有$100的彩色玻璃。陈亚平的儿子 Leo 陈还是在法庭上承认，他在中国的时候曾经开车是送他的父亲陈亚平去29所，这个29所指的就是位于成都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29研究所。根据百度百科介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29研究所是中国最早建立专业从事技术研究、装备型号研制以及生产的国家一类的系统工程研究所，多年以来一直承担着国家重点工程、国家重大基础、国家重大安全等工程任务，能够设计、开发以及是生产陆海空天弹等各种平台的电子信息系统装备。2018年10月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中区联邦地区法院对包括石宜茨、陈亚平在内的等7名的被告提起诉讼。在起诉书当中，陈亚平的身份是成立在2007年的成都雷电微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亦是首席技术总监。而除此之外，陈亚平以及石宜茨还同为成立于2010年的成都嘉立海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根据中国企业征信平台企查查介绍，成都嘉立海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29所下属的子公司，公司定位为是微系统芯片开发以及集成封装应用，为电池空间安全、物联网、无线电通讯以及传感、绿色能源等领域的高端客户提供全系列产品研发以及技术支持，为航天、航空、弹载、舰载以及地面等多应用的领域作出重大的贡献。该个起诉书还表示，大约是在2006年到2016年的期间，包括石宜茨以及陈亚平在内的7名被告，在未获取必须的美国商务部许可的情况之下，从美国向中国以及是向成都嘉石公司非法出口物品。诉状指出， 被起訴的七名被告以及其他的同伙有在中國建立高能集成電腦產業的計劃，這個其中的項目之一就是建造生產服務於軍事用途的 MMIC 芯片工廠。石二次的任務是從美國獲得並且向中國出口受管制的晶圓，陳亞平的角色就是統籌管理並且發放資金。截至本文發稿為止，受到起訴的七名被告當中，包括陳亞平在內的四名中國籍被告，因為人在中國而未有出庭，亦都是未有受到審判。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剛華盛頓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湖北武汉爆发退休人员大规模维权事件，抗议医保权益缩水之后，官方回应说个人账户被扣金额将划入统筹基金，扩大医疗的支付能力。对参保职工的长期保障，他们说其实是不减反增，但是仍然受到维权人士的批评是不合理、不合法和越改越差的改革。观察人士说，医保具契约精神，官方不应该滥用行政权片面更改保障范围。不过他们亦表示，中国医保一开始就走错了这个账的路，现在要缩减这个账应该要能够杜正医保功能，只不过基金账目不透明又未能够同民众充分沟通，中国的医改难免阵痛频传。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武汉市2月8号爆发退休人员大规模的集会维权，抗议武汉当局这个月推行医保新规定，大幅度删去他们的医保待遇，其中包括了每个月划入个人账户的医药补贴由原本的人民币286元大降七成至只有83元，而每年度的门诊起付标准起付线亦都提高到500至700元人民币，未达门槛者需要自费支付。另外还设下3500元到4000元的门诊补助上限，丧葬补助更传出从7万元腰斩到只有剩下3万元。一位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维权人士抱怨，武汉当局这次的医疗改革不单止未有增加参保职工的福利，还将原本个人享有的补贴纳入统筹基金共享了，来到支付更多病患或者老年人的医疗支出。他说当日成千上百冒雨维权的高龄退休人员都深感权益受损，非常不满当局的医保改革方向。这位年龄60岁来自武汉青山区的抗议者对美国之音说，
改革的目的是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更好，医疗上的改革，
改革的目的是要令到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更加好，医疗上的改革是为了从看病难变得看病简单，从没有钱治病变成有钱治病，甚至于他应该是朝着全部免费医疗的方向去发展，但现在他做的就是将我们的钱拿出一部分扣去200元，将这部分拿出来的钱就共享了，大家一起去看病。他说抗议群众呼吁当局恢复比较公平的救济，除了不删除个人的账号之外，门诊维持自费两成，入院自费5%到10%，让民众可以看得起病。他还说门诊起付线设在500元恐怕会造成医疗浪费，因为不想自掏腰包看病的人必然会多些看几次病以达到报销的门槛。武汉抗议群众所组成的维权大会呼吁官方三思，并于一个礼拜内给予满意的答复，否则将会在2月15号组织更大规模的抗争。针对抗议，武汉市医疗保障局2月9号发表声明称，改革之后从当期睇，大部分参保职工的个人账户划入会减少，从长期来睇，所有参保职工都增加了此前未有的普通门诊待遇，特别是患病群众和老年人受益更加多，相当于个人账户减少划入的钱为了参保职工增加了普通门诊统筹待遇，最终受益的还是参保职工自己。不单止是这样，改革之后统筹基金的规模更加大， 对参保职工的支付能力就更加强，对病种的保障就更加全面了。官方举实例称，相较于过账减少的钱，参保职工如果因病睇医生，依照新的规定高达六至八成的报销比例，实际享受到的保障高出几百蚊至到几千蚊。不过微博流传一位老人医改之后第一次去看病的例子，挂号自费项目加中西药针剂共花多了成500蚊，医保却只能够报销过七，这样的辛酸广获网民同情。一位网民留言称，医疗市场化改革本身就是为了繁荣经济活跃而推动的，才不理人民的死活。另一位网民则讽刺称，还有人觉得核酸检测是免费的吗？广州等城市早在1月份就开始删减退休人员的医保待遇，大批抗议人士持续到当地的社会保障局维权，都没办法撼动到当局的新规决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自称为广州区白的维权者说，他怀疑是政府抗疫三年，包括浪费太多的钱在做核酸检测，亏空了医保基金，才会开始删减医保补贴。他说他原本是公务人员，享有免费的医疗，但因主动离职之后只能够自费购买职工医保，每月扣款近1000蚊，投保10年之后，如今才每月还返400多蚊至个人的账户，令到他可以补贴一些的药钱。没想到一权独大的当局一声令下就斩了他的救命钱。年70岁的广州区伯对美国之音话：
以前400多给我，现在160，你这样可以吗？医保改革的很多次，从第一次改革我都有意见，大概是2000年。
以前仲还翻400蚊俾我，而家咧剩翻160蚊，你可以咁样嘅咩？医保改革都好多次啦，从第一次改革我就有意见，大概系2000年左右嗰阵时，我就感觉到真系唔合理。你医疗改革越改越差，如果你是关心老百姓，越改越好的嘛，越改越差，那就不是叫做改革，这个就叫做抢夺我们的利益。欧伯说，事涉重大民生政策和保护的权益，当局应该召开听证会去沟通，不应该片面苛扣老百姓的钱，将老百姓当韭菜来割。他说医保新规站不住脚，也都没有法律的依据，他准备聘请律师打行政官司，不过他亦都自知这样的官司徒具形式，因为中共一党独大，永不认错，而且公检法体系掌握在政府手中，民告官不可能会胜诉的。对此，现居在美国纽约的前北京人权律师吴兆平说，武汉等各地政府的医保新规违反既有职工医保规章的制度，损及参保人的权益，是一个不合法的行政滥权。吴兆平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本来这个会卖到每一个人账户上的基金，你把它给克扣了，或者以所谓的统筹的名义放到统筹的资金池，那就意味着你个人的钱就少了。那统筹的部分它只能是给住院啊或者有其他重大疾病的人才能够享受得到，等于把个人
的。他说本来这个分配到每一个人的账户上的基金，你却将它克扣了，或者以所谓统筹的名义放到统筹的资金池，那就意味着你个人的钱就少了。那统筹的部分呢，它只能够给有入院或者是有重大疾病的人才能够享受得到，等于就将个人的东西将它割了一大块补回给统筹的部分。这种做法本身就没有规章制度的依据，实际上就是一个违法的行政行为。吴兆平说，中国现有三种医保体系，分别针对公务员、城镇居民或职工以及农民农村的合作医疗，三种保费来源报销标准亦都不公平，其中公务员几乎享有免费医疗，农民的报销比例则最低，而职工医保则由个人缴交薪金的2%，单位缴交的8%来到投保，亦都换取包括部分保费还返给个人账户的保障。他说这种多轨又不平等的医疗体系当然需要改革啦，但是地方政府不具片面地删减医保待遇的权限。他还说，除了权益受损，医保基金的金流向不明， 民眾亦都無權監督，當然對苛刻的醫保新規定嚴重不滿。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黃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每年表彰一群为保护以及支持人权而努力的杰出人士，向他们颁发全球人权卫士奖。第一位获奖人是穆罕默德·努尔·汗，他领导的孟加拉国两个最著名的国内人权组织，并且与国际组织合作，在孟加拉国纪录人权侵犯，并且推动问责。伊莱兹德·桑萨·法利亚斯是巴西企在前沿的土著调查记者，对环境、农业和原住民等议题进行了报道。其母西塔尔是柬埔寨今届度假博彩娱乐城高棉雇佣劳工权利支持工会的负责人，他领导了一次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虽然在2022年他受到骚扰以及逮捕，他继续就劳工权利发声。尼洛·洛姆·贾利亚2017年到2022年担任格鲁吉亚公共辩护人，他和他的团队在这个期间争取保护所有人的人权。罗萨·梅拉利亚·雷耶斯·韦拉斯开支因为在洪都拉斯反抗针对女性的暴力而获奖。纳斯林·索图德是一名伊朗人权律师的活动人士，他在2019年3月因为被控未有佩戴头巾罪行的女性提供法律辩护而被判刑累计38年和鞭笞148下。伊克人权律师巴什图达尔哈桑领导的一群律师为很多记者、活动人士以及抗议人士提供法律辩护。国际特赦组织说，这些律师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的巴迪南被肆意逮捕并且强迫失踪。毛里塔尼亚的穆罕默德·埃莱·埃尔·赫尔在为前奴隶制受害人争取土地权利方面取得到巨大的进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之下的丁家喜因为帮助开启新公民运动而获奖，该组织支持独立候选人参加地方选举，呼吁政府官员公开个人财务状况，支持房屋产权。根据报道，丁先生2022年秘密受审，未有宣布是判决。最后是多哥的埃富伊·大卫·约瑟夫·多塞，他在超过15年的时间里面支持多哥人民的公民社会，打击不公正以及是有罪不罚，并且推进各地的民主发展，并且因此而获奖。保护并且支持这些和其他人权卫士继续是美国一个重要外交政策的要务，因为他们是民主、享有正义、活力的公民社会，经济繁荣以及是可持续性环境的不可或缺的组成。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那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